你好，我是李神父。前面一课，我们介绍了福音这个文学类型作品的特征。最后，我们对福音是不是从信仰的角度报道救恩的时候加以粉饰、夸大其词，甚至歪曲事实呢？我们模拟了三个问题来做我们的批判工作。上一课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福音是不是历史书呢？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先研究一下福音形成的过程，然后我们要以溯源方式找到福音最原始的情况。
神父，记得前两课您已经提到过福音形成的几个阶段，这看您现在要说的过程一不一样呢？
不错，前面我们讲过福音形成的几个阶段，但是现在在这里，我们要更详细的、具体的看它的形成过程。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福音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和一般的文学作品不一样。整体来说，福音是初期教会团体以耶稣的生活和宣讲的史实做材料，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的内容。所以，福音也可以说是宣告信仰的作品。但是，这种信仰的表达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而是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结合无数信友的智慧、心血、努力，一步步地实现出来的。换句话说，福音的成书有一个过程，是经历好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才完成的。
请问神父，我们要怎么进行研究呢？
首先，我们要根据1964年宗座圣经委员会颁布的《论福音历史性真理》训令，在训令中很清楚地表明，要正确地解释福音，必须先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首先了解福音成书的三个重要阶段。这三个阶段是耶稣生活的时代、宗徒宣讲的时代以及福音编辑成书的时代。这三个阶段跨越了以色列历史和教会历史两代，历时约一世纪之久。在这个基本原则下，现在我们把最近圣经学家们用溯源的方式所研究的成果做一个简单的综合介绍。
神父，什么是溯源的方式呢？
圣经学家们用溯源方式来研究福音，就是从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圣经出发，回溯福音形成的整个历史过程。换句话说，就是由最后福音成书的阶段追溯到最原始的耶稣生活的时代。好，现在我们先来谈一谈福音编辑成书的阶段。根据圣经学家的研究，当时每位编辑按照他的目标和对象的需要，把已经有的历史资料，包括记录下来的福音片段、口头传授的资料、教会的信仰生活等加以构思组合，成为一部福音。接着，圣经学者们用编辑批判的方法找出每一位作者所使用的史料和传承。
神父，那什么是编辑批判呢？
编辑批判是由各部福音的共同因素出发，看看作者在共同的因素中个别所采用的编辑和表达方式。经过这样编辑批判的过程，可以看出每一位作者的神学思想，所使用的史料和传承。 同时也可以看出福音成书的时代背景，这就是编辑批判的功夫。
神父，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编辑批判的过程好吗？
好的，这里简单的提一个例子，你们马上就会明白的。比方说，四部福音有一个共同的框架，叙述天主许诺的救恩、耶稣的宣讲、死亡、复活，以及天下万民都蒙召成为天主的子女。这是四部福音都有的共同资料，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的看，马上会发现马窦、马尔谷、路加和若望四部福音，他们的表达方式、福音的编辑、读者的对象、神学的思想都不完全相同。这些分析研究的过程就是编辑批判。
在发现作者所使用的史料和传承之后，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借着这些史料和传承，我们可以进入宗徒宣讲时代。宗徒宣讲时代是福音形成的最主要时期。怎么说呢？因为宗徒们针对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文学类型，把历史中耶稣说过的话和行动，以及所发生过的事等等，作为信仰的准则，建立了初期的教会团体。因此，靠着宗徒的宣讲，耶稣的所言所行在教会中保留下来。我们也由这些资料中碰触到在历史中生活过的耶稣基督。
神父，我们又怎么知道宗徒们所宣讲的和耶稣生活时代的真实面貌是不是一样呢？
因为宗徒宣讲的目标是宣报救恩的讯息，而不是陈述一个传记。但是耶稣自己就是救恩的源泉和内容，所以学者们借着历史批判的方法看出耶稣生活的真实历史性面貌。
请问神父，耶稣生活的真实历史面貌是怎么样的呢？
借着圣经学家们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比较具体的看到，在福音形成的三个阶段中真实的过程。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第一阶段，耶稣是生活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中，这个民族从祖先亚巴郎蒙主召唤，天主许下救恩开始，经过将近十八世纪的发展。在这将近十八世纪的期间，有梅瑟领导以色列出离埃及，和上主订立西乃盟约，又经过先知们的教导，并宣报天主要和人订立新的新盟约，以及墨西亚的来临。基于这些历史事实，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民正是生活在期待墨西亚的气氛中，希望墨西亚带给他们天主许诺的救恩。就在这种浓厚的期待气氛里，耶稣出现了。耶稣用他的言语和行动，甚至用整个生命来表达他墨西亚的特性。耶稣在世时，门徒们和他在一起，听他教诲，看他的行为，日久天长，耳濡目染，他们体验到在耶稣的身上可以看到亚威与他同在的奥秘。但是同时，他们仍然不完全明白他们的师父言行举止的含义。于是耶稣不断地给门徒们机会教育。 但是他们还是不能领悟。不过这些发生在每位门徒生命中铭刻于心的经验，却是他们日后宣讲信仰的基础。
神父，这是不是说在耶稣活着的时候，门徒们并没有完全领悟到耶稣就是墨西亚呢？
不错，一直到耶稣的死亡复活，特别是在耶稣复活显现的强烈震撼之下，不断祈祷领悟，他们开始回忆起师父生平言行的点点滴滴，慢慢聚成一幅整体的影像，最后终于悟出苦难的墨西亚的意义，明了耶稣这位苦难墨西亚的一生，实在是天主对人类许诺的救恩，决定性实现的中心事件。这是第一个阶段，福音形成的耶稣生活时代。
神父，您刚刚说的耶稣的一生是天主的救恩，决定性实现的中心事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决定性实现的中心事件，是说天主圆满的救恩，最后是在耶稣基督，而且是只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实现了。就像波多鲁说的，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救恩。所以说，天主的救恩是决定性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事件的中心。
那圣神降临是不是历史事实呢？
在圣神降临的经验里，门徒们内心受到极大的催迫，他们从此不再畏缩，不再恐惧，勇敢地到处宣讲自己信仰的经验，来表达自己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所见所闻的救恩意义。尤其肯定复活就是救恩的保证，这在宗徒大事录第四章第八到十二节，波多禄在治好胎生瘸子后所说的话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那时波多禄充满圣神，向他们说，各位百姓首领和长老，如果你们今天询问我们有关向一个病人行善的事，并且他怎样痊愈了，我很高兴告诉你们和全以色列百姓，是凭纳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你们所定死，天主从死者中所复活的，就是凭着这人，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好了。这耶稣就是你们匠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
像这样的宣讲形式和内容，不只是一种信仰的见证，也是历史事实的见证。而这就是所谓的初传，初是初期的初，传是传授的传，初传就是初期教会的传授。可是当这个初期信仰团体逐渐扩大，分散到各地之后，必须面对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比方在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在大马士革是叙利亚人，在哥林多是希腊人等。同时在礼仪方面，因着环境不同，同样的耶稣言行材料在表达方式和讲解上也都有出入。这样慢慢的， 最初靠口传方式保存的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传述之后，逐渐定型，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传统。也有一些有心人开始把一些口传的小片段记录下来，形成一种名叫福音单体的资料。
神父，这些笔录下来的各种传统和福音单体是不是就编辑成书了呢？
还没有编辑成书，不过笔录下来的口传材料越来越多，开始有人做分门别类的工作，比方把耶稣的言论、教诲集在一起，把比喻故事放在一起，把奇迹、意识，特别是苦难始末收集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福音的基本史料。这整个过程就是福音形成的第二个阶段，宗徒宣讲的时代。
神父，这么说来，马窦、马尔谷、路加和若望所用的资料，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由口传到笔录下来的各种不同的传统了。
不错，教会团体日渐发展，分布越来越广，人数也越来越多，加上宗徒逐渐去世的事实，发现实在有必要把这些资料系统化保存起来。于是每一个地方教会按照团体的情况所面对的信仰挑战，在自己的传承中把收集的福音单体分别以马窦、马尔谷、路加、若望四个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耶稣救恩信息的内涵，同时编辑着自己的性格背景，也在不同的神学反省和文学风格上表现出来。这就是第三个阶段，福音编辑成书的时代。在我们看了整个福音形成的过程之后，我们在这里下一个简单的结论：福音并不是纯历史性的耶稣传，也不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杜撰作品。正确的看法是，福音通传的是信仰的讯息，内容是建基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上。